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96回。在另一处山头暂时停下来的时候，三个人才真正的安下心来。
哎呀，这一次可是多亏韩兄的碧鸠毒和机关傀儡了，否则怎么通过这一关还真是头痛至极的事情啊。
南陇侯满面笑容的连声说道，
没什么，
只不过是凑巧而已。虽然这碧鸠之毒原本就是苍坤上人遗宝中的东西，但是亨利也不会费心解释什么，只是含糊一带而过。鲁长老见如此轻易的解决此事，同样的满口称赞之言，颇有几分真心之意。下边的路程恢复了开始时的平坦，一路无事的飞行了小半日之后，空气中的温度一点一点的燥热了起来。山岭上郁郁葱葱的草木随着他们的前进，从渐渐稀少到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显得有些诡异起来。到了最后，这些山上的大小石头甚至呈现出火红的妖异颜色，并且在一些山头上隐约可以看见一些大大小小熔岩的裂缝，里面是火红异常啊，并喷吐着炙热烤人的热风和灰白色的飞灰，完全是一副火炉炼狱般的场景。韩立和鲁长老脸上露出了诡异的表情，但见那南陇侯神色一直不乱，也就知道这路线呢、并没有走错。不久之后，三个人前方出现了一座高约数千丈的赤红巨峰，大半截的山峰直接插入空中的火红云霞之中。相比周围的一些矮小山头，这个巨峰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在前边带路的南陇侯看见这个巨峰，动光一停，身形停了下来。韩立两人见此，互望一眼，不约而同的精神大振。
两位道友，前边山峰下的一个洞窟就是那火禅兽的巢穴了，那具上古修士的遗骸就在这个巢穴里边。据说这畜生灵觉可不弱呀，我等还是先停下来商议一下再说。
南陇侯长出了一口气，转过身来神情凝重地说道，
在那山峰之下。
韩立闻言眉毛轻挑，随即神识迅速地探了过去，在那飓风的底部果然有一个很大的火红洞口，不时的有阵阵的热风吹出。为了怕惊动里面的火禅兽，韩立将神识一收，没有贸然的再探过去。
哎，有什么好商量的，
以韩道友的冰属性功法为主，我二人为辅，直接将那火禅兽灭掉就是了。
陆兄，事情哪能那么简单呢？据苍坤上人讲啊，火禅兽的巢穴几乎有一半建在熔岩当中的，无论此兽受何种重伤，只要跳进熔岩中，火禅兽都会马上恢复如初。在此种场地和此兽争斗的话，肯定是大为不利，最好的方法还是先设下法阵，然后啊将它引出巢穴来灭杀。为此呢，我特意准备一套水属性法阵的布阵器具。
听了此言，鲁长老并没有说出反对的话，韩立听了呢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当即三人既定之后开始了一番准备。除了南陇侯所说的大阵之外，韩立也在此法阵外另行布置了几套法阵以备不测。做完这一切之后，最后决定三个人隐形到一旁，让韩立呢 用魁尾兽将那火缠骨兽引出巢穴来。一拍腰间的灵兽带，残存的那只白狼魁尾兽当即飞出了带外。然后啊，韩立盘膝坐在法阵附近，操纵这只傀儡兽直奔那飓风下的山洞飞去。通过傀儡中的飞神，一进入洞口之后，韩立将一切感应得清清楚楚啊。出现在白狼前面的是一个七八丈高的天然通道，两侧洞壁都是黑红之色，并不时的有丝丝的火苗从缝隙中窜出，让附近空气因为高温都扭曲变形了起来。韩立相信啊，修为稍低一些的修士一进入这个通道之内，大有可能不提防之下立刻会被此处这热风高温直接熏晕过去。这只白狼身为机关傀儡，自然不存在此事了。他沿着通道向前飞去，不大一会儿眼前一亮，一个火红的地下世界呈现在了眼前。此处的面积足有数百丈之广，但最惹人的却是一个占地大半的熔岩江湖泊，里面是火红江泡不停的翻滚，在啪啪的爆裂开来，给人一种稍走近一些便会被烤成人干的可怕的感觉呀。在湖泊四周则是微红的赤岩地面，上面竟然有几抹绿色闪动，竟是一些灵草生长其上，不能不让人惊讶，但也可见这些灵草的非同一般了。但白狼中的寒力分神可没有兴趣去顾及什么灵草，目光早已落在熔岩湖中心处的一块凸起的巨岩上，在上面一直浑身火红的怪物正翻转着肚皮在大声酣睡着。此怪物体型不大，三丈宽五六丈长，体型呢酷似一只巨大的蟾鱼，那一身火焰般发亮的皮肤让它看起来是气势非凡呢。并且随着这个怪物一呼一吸之间，身上时不时的浮现出一层红色的云翔，衬托出几分神秘之色。看来呢，这就是火缠兽了。韩立将此兽看得清清楚楚，小心翼翼地打量了大半天，然后才目光一转，落在了熔岩湖对面的一个石台之上。这个石台一看呢，就是年代久远之物，虽然台子四周雕刻着许多花纹符文，但台的四角早已是腐蚀的破旧不堪了，但在石台的中心处却有一具包裹着一件青色长袍的修士遗骸，正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长袍式样简单古朴奇特，一看就不是如今修士所穿之物，而且经过这么多年，此袍还崭新如初，散发着淡淡的绿光，就知道绝不是普通之物。长袍中包裹的遗骸早已经成了一堆骨头，只是这些骨骸却一根根晶莹透明，犹如水晶一般清澈，实在是有些诡异啊。仔仔细细地扫视了一遍骨骸，再看了一眼那只火缠兽之后，韩立将分神分出一丝出去，往那骨骸上悄悄地缠去。他准备先看看那修士的遗骸是否真有什么宝物在身，毕竟表面看起来他并未在遗骸上发现宝物和储物袋的存在，这可让他心中生疑呀。不过也许宝物被放置了青袍里面或者是石台附近某处，不过他打算先搜索一下再说。这一丝神识飞至了遗骸上空，轻飘飘落下探去的时候，异变发生了。青袍突然之间灵光大放，一层青色的霞光浮现其上，一下子将这缕神识反弹了开来。附近的灵气一阵的异样波动，原本仰天大睡的火蝉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紧闭的双目呢一下子睁开了，一对碧绿的眼珠飞快地转动几下，一下子就盯住了洞口处的白狼傀儡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啪！哈利暗叫一声，所控制的白狼傀儡急忙转身，灵光闪动的化为了一道白虹，向来路飞射而逃。与此同时，看似那体型臃肿的火蝉蓦然一个翻身，一下子高高跃起，重新落在巨岩上，变成了趴伏的姿势。他瞅了瞅眼前白虹消失的背影，大怒至极的低鸣一声，随即一对粗大的后足猛然一蹬，瞬间被一团红霞包裹其中，就此追了出去。那火蝉已经过来了，两位道友要多加小心。法阵附近隐形的韩立嘴唇无声地传音给了南陇侯二人，这两个人闻言呐，脸色一凝，同时往远处的飓风望去，一道白虹正从里面激射而出，直往他们这里飞遁而来。片刻之后，又有一团红灿灿的东西从洞口一闪飞出，紧追白虹不放。看那遁速竟然丝毫不慢，并不下于普通的元婴初期的修士。看到这一幕，韩立神色动了一下，这一次幸亏派出的白狼傀儡是速度型的傀儡兽，否则能否将其引过来还真是两说呀。想到这里，他又一催白狼傀儡中的分神，让其并不怕损害傀儡身躯的超常态全力飞遁，然后自己一只手掌一翻转，一团蓝汪汪的冰焰无声无息地浮现在了手心处。南陇侯二人呢，神色阴沉的，同样的准备好了法宝，在法阵两侧静静的等候着。韩立这个时候脸上厉色一闪，手上的冰焰无声无息的又大了三分，可就在那白虹堪堪飞至附近，要一头扎进他们布置好的大阵的时候，后面还有三四十丈距离的火蝉似乎不耐了。呱的一声大鸣之后，一团赤红的火球从死兽口中喷出。刚出口的时候啊，火球不过头颅般大小，但激射出数丈远后，扑哧一声，竟瞬间的化为了数丈大小的庞然大物，一下子就追上了在大阵边缘处的白狼傀儡。一股高约十余丈的烈焰飓风将傀儡兽瞬间淹没其中，接着沉闷的爆裂之声从火焰处是不断传出，随即悄然无声。韩立脸色微变啊，火焰虽快退去，原处的傀儡兽竟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点滴痕迹都不剩。韩立见此，心中自然吃了一惊，这火蝉体内的妖火果然呢不是普通的火焰，所以起码胜过元婴修士的阴火一筹啊，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冰焰能否克制住。不过他倒也没有过于担心，毕竟能灭杀此兽的手段他可并非这一两种而已，无论紫罗天火还是大更剑阵都是更厉害的杀手锏啊。况且就是一口气放出所有的结丹级傀儡出来，也能够活生生的灭杀此兽，只是韩立自然不会舍得如此大损耗罢了。傀儡兽在某些情形之下可是大有用处啊。这个时候那火蝉见灭了贸然闯入他巢穴的敌人，满意至极的一声长鸣，见红霞一闪的就要掉头飞遁而回了。这一下子三个人有些面面相觑啊，这火蝉可关系到南宫婉的生死，韩立怎么会让他轻易离去？眉头一皱之后，他忽然身形一动，化为了一道青红飞射而出。在法阵的另一边，隔着法阵现出了韩立孤零零的身影。 南陇侯和鲁长老先是一愣，随即明白过来韩立的用意。韩立这样的举动如愿以偿的将那原本调转了一半身子的虎蝉惊动了，他敏捷的一掉头，死死盯着不远处新出现的敌人，一动不动，丹幕中似乎闪过了一丝疑色。韩立也不搭话，一只手拖着一小团冰焰，另一只手呢往腰间一拍，从储物袋中飞射出六团蓝光，纷纷落在身后，光华一脸之后，六个身高三丈灵光闪闪的巨大蓝龟出现在了韩立身后，正是韩立新炼制出来的巨龟傀儡兽。韩立神识中一声令下，六只巨龟的龟壳光芒极闪，蓦然凝结出大小一样的十许高的冰锥出来，一根根晶莹剔透，笔直斜上，散发出丝丝的寒气。顿时啊，原本看起来没有什么危险的巨龟一下子变得狰狞凶恶，气势惊人起来。对面的火蝉似乎感应到了韩立的敌意，绿幕中凶光一闪，一呼一吸之间，一颗火球从口中喷出，眼看那火球同样巨大化，气势汹汹地向自己射来。韩立也不言语，心中存了试试火蝉兽妖火威力的念头，当即啊拖着冰焰的手掌一扬，手中的那团蓝色冰焰立刻化形凝聚成了一朵蓝冰花，轻飘飘地向对面飞去，正好呢迎上了对面的巨型火球。火蝉兽的火球直径呢足有五六丈之巨，而那朵浅蓝冰焰凝聚的冰花只不过数寸大小，以体型来看实在没有可比之处，但是两者在空中方一接触，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刺啦一声，这火球蓝光闪动，一层厚厚的蓝冰浮现在了火球表面，巨大的冰球就出现在了空中，而冰球中心处却仍有赤红的火焰在跳动不已。这种景象韩立见了也微微一愣，但是对面的火蝉兽一见自己的火球被禁锢住了，却暴怒了起来，一张口成百上千颗拳头大的火球从口中狂涌而出，激射而来。韩立抿了抿嘴唇，单手一挥，后面的早已蓄势待发的六只巨龟傀儡同时啊将贝壳一摇，然后无数根冰锥从龟壳上破空射出，密密麻麻地迎向了重火球，轰隆隆的一阵爆裂声后啊，火冰锥破裂所化的白寒气和火球爆裂所化的大片火浪在半空中就交织到了一起，滚滚的白气骤然弥漫了整个天空。韩立盯着前方，眼睛微眯了起来，明显啊对方的火球威力比这些巨龟的冰锥大得多，片刻之间火浪将重寒气逼得节节后退。韩立见此，口中低声嘟囔一句什么，忽然之间呢身形向后倒射而去，六只巨龟傀儡也马上尾随退后。这个时候火海彻底压倒了那批冰锥所化的寒气，毫不客气地尾随追来，但是六只巨龟立刻再将一大批冰锥喷出之后，所化的寒气又一次将火浪挡住，而韩立和几只巨龟的身形已经飞出了二十余丈远了。韩立紧紧盯着还在原地一动不动的火蝉兽，嘴唇紧闭着。据他在来至魔谷前所查的资料，火蝉兽除了可以借助熔岩之力让自己恢复元气之外，还精通火遁之术，可以借助火焰之力瞬息千丈。而此处山岭下边到处遍布熔岩火海啊，若是这个家伙潜入了地下，就可轻易的逃掉。对此也许南陇侯他们毫不在意，毕竟他们是为遗骸宝物而来，就是无法杀掉此兽，只要能将他赶走也是无所谓的事情。 但是他就不同了，他对此兽的妖丹是势在必得，故而呢一定要将此兽引进法阵当中，将其退路堵住，他才能会放心的出手对付此兽。故而此时这火缠兽是否会追来，自然就成了韩立心中的关键之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97回。